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一起跟着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给以撒选媳妇儿。我们查到了创世纪的第24章。在上节课呢，我们讨论到特别热闹的一个氛围，就是这个老仆人遇到了利百加，然后也到了利百加的家里啊。到了利百加的家里以后呢，他就给利百加的哥哥和妈妈讲这个事情的原委。你会发现呢，他说的这些呢，基本上就是在重复前面经文里记述的那些，是吧？上次我们说到了，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首先很明确自己的
身份
啊。那我们今天就这一章经文我们继续往下讨论。
我在想，就是一个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会絮絮叨叨的把所有发生的事原封不动的给说了一遍。
是的。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功效，就是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过。
嗯。
我也在这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间聊天的时候，如果某一个事情对我来说冲击比较大，觉得惊心动魄，当一个人他受了一个事情的冲击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事情好像事无巨细的总想扔给你，
对，
让你好像和我一起重新过一遍这个事情的这个发生，
分享整个这个过程。
那你激动哈？那你觉得老仆人是在哪个地方受了刺激呢？
我觉得老仆人
被震惊了。
你想，老仆人从一开始他出门的时候，他跟他的主人说了那么多问题，对吧？我觉得这个老仆人是和我同样的性格的，就我是被别人诟病过的，就是说觉得你要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总是要问这个问那个。我不是那种比如说大河你交给我个事儿，你说啊、哎、你帮我明天去把这个事情做了，我就说好吧，然后回家自己开始一个人想这个事情我到底怎么做。我当时也不好意思问，我一问好像就觉得是不是我想推这个事儿。我不是的，我一定是把这个事儿原原本本的跟你问清楚。那明天人家不在怎么办？
嗯，
我去了以后这门开不开怎么办？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从一开始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的这些问题比较有趣，他说哦，主人，万一人家那女孩不愿意跟我来怎么办？万一我去了以后没有合适的怎么办，对吧？
对，
他问了很多类似于这样问题。
我们在上节课里头开玩笑啊，说这个很可能是以利以谢，
嗯，
这个老仆人，
嗯嗯。
那么如果是以利以谢的话呢，应该他是亚伯拉罕的养子，虽然他不是亚伯拉罕同族的人，但是他是很受亚伯拉罕的这个器重的。
嗯，
从某个程度上来讲呢，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的总经理。
嗯，
看来人做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领任务的同时呢，就进入到了这个任务状态。他可能把将来要做的事情模拟了一遍。
对，
飞鸟说他也有这种思维习惯，就是我做一件事，我先模拟一遍，把我能想到的问题我都一次问清楚。
对
对。
但是我觉得他在这儿这种事无巨细的这种复述哈，你要让我看的话，我也能同意飞鸟说的，说他是整个这个过程中精力神。他被震惊了，
比较激动的一个状态，
比较激动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让我们想到，既然是经历神啊，那么分享整个这件事的过程就是一个见证的过程。
对，
那么整个见证的过程，老仆人的这种叙述方式显得有点絮絮叨叨，但是呢给我们另外一个方向的启发，就是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本着真实不添油加醋，
嗯
啊，事实叙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想这个可能是给我们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启发。
嗯
啊，
上节课我们结束之前飞鸟说了，就说他在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哈，按他的脾气就没办法再读了，对吧，读下去就有点受不了了。为什么？一模一样的情节，一模一样的话，就是
前面才读过的，
且刚读过在本章又来一遍，是吧。但这次呢，这次备课的时候哈，真的带入老仆人以后哈，我居然可以用欢庆两个字来形容，越读越兴奋。你往下读的时候，你能看见拉班和比土利点儿都没有拒绝的可能性，很顺服的就同意这件事了啊。然后你再看利百加，就是好像圣灵同在的，这到要今天我们来形容哈。老仆人的欢庆来自于上帝的引领，而且是对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引领。
对，
在这个引领中，居然老仆人不知不觉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被引领了。
整个对于利百加以及他的家来说呢，他并不知道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和萨拉得这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可能是知道的，但他们不一定是非常清楚的。
对，
所以我觉得老仆人在跟他们家人在说的时候，我同意刚才小西说的，说他是把神放在最前面的。
对，
但是呢，他怎么把神放在最前面呢？
老仆人的这些话，他重复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始终强调了两点。第一，他始终他在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嗯，
就是这个老仆人在亚伯拉罕家应该也算是一个主事儿，说起来可能也算是管理公司的 CEO 一样的哈。无论是他的背景或者说他的权力，应该还是在亚伯拉罕家应该还是不低的，要不然亚伯拉罕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这老仆人。但是这个老仆人一开口总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这是首先他要特别明确的他的位置，他是一个仆人。第二，他总是在说就是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就是老仆人从迦南地到哈兰8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走到了，原来老仆人一定有很多小心思，就是说哎呀，走那么多他能不能走到那个地方，走到了以后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家，符合他的主人的要求等等等等，肯定是有很多想法。但是老仆人这么顺利的到了，而且就这么顺利的找到了亚伯拉罕的兄弟家，而且找到了特别称心的真正符合亚伯拉罕的要求的那儿媳的那个条件的利百加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他得到的这个恩典，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他说这个福气耶和华是始终是对他的主人的赐福。这个老仆人的行事为人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清楚他的位置。
我们如果去传福音的时候，给那些未得之民介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介绍耶和华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就是神迹。就是他的创造啊，他的上十字架啊，他的死而复活啊。那我们看这个老仆人，他要给拉班家说的不是说我主人有多少钱，也不是说我主人有多大的势力，那我要凭什么把你们家的宝贝女儿利百加带到1000公里之外去嫁给我的主的儿子呢？就是我的主亚伯拉罕是蒙神眷顾的。
对，
怎么我给你们说他蒙神眷顾呢？他其实是说了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就是以撒是怎么得的。就说现在要娶你女儿利百加的这位以撒，他是神赐的。怎么神奇的，神把这个儿子在亚伯拉罕多大岁数的时候才赐给他。从宏观上来说，以撒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说的是一个微观的神迹，我找到你女儿，我跟她也不认识，也没有人做中间的介绍，我只是向神祷告，我自己设计了这么一个考题，就一切就自然天成吧。也就是说整个这个谈话的逻辑是很清楚的，这个以撒是被神专门赐的，而且神也指导着我来找到了你们家，你要是相信我的神，你就让他跟我走。你家的女儿也是神的计划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说这个事儿往好了说，尽管我觉得拉班这一家还在很属实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坚信耶和华的带领。为什么呢？一个陌生人来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我就要把你女儿带走，通常人是 不放心的。
嗯，
好，但是拉班一听说哦，必是耶和华的安排，他们坚信放行。如果从反面理解，当年的中东人的相互之间的信誉好像还是不错的。
嗯，
也就是说那诈骗呀、啊、或者类似这样的就是不多。
对，
要不然说来一个陌生人，我可以说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我把你们家女儿给带走，你放心不放心？
嗯嗯。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老仆人来呢
啊，
带的这些非常贵重的礼物啊。比如说你仅仅是为了这样一个女子
啊，
这个女子对于这家人来说很重要。
那当然，
但是你用同样的钱财是肯定能买到很多这样的女子。
我也是想说这个问题，
你给的当众是足够大的。
对，
几十个舍克勒的金子都花在利百加的身上，这还是刚开始的见面礼。
对啊，
你用同样的钱在外邦人中去找这样的一个女子，可能也能找得着，所以你犯不着。
对，但是我也愿意跟着大河这个角度去多引申一句，我们不得不说，现在世风日下，更多的这种欺诈充斥到我们生活中间。
对，
同时呢，我们也比较痛心的也看见，就有许多呢以基督教作为立国的国家呢，他也不再高举基督教的，我们说章法也好，说条例也好，或说他的准则也好。刚才大河你说金东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也不是说简单的是中东人，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他们至少是有敬畏在这里面，他们对他们所相信的神有敬畏在里面。当然我们说最后不是我们在选神，是神拣选我们，但是呢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觉得哦，它符合了我们的价值观，它符合了我们的人生观，对吧？那么我就觉得选信仰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即便不是选信仰，选你的神，我觉得在过去他们有敬畏的时候总是比没有敬畏的时候要好得多。我觉得现在人就是什么不信，
现在什么都不信，
只信钱，
所以搞得世风日下之后，
对对对，
谁也不想。
所以我愿意从这个角度，当然刚才阳光说那个事一定会发生，就是他给那钱是足足可以娶两三个媳妇儿，肯定都会有的。
这里头更邪乎的是咱们觉得是把利百加一个人带走了，人家绝对不是一个人，
然后陪嫁的
使女乳母
啊，对，
一个团队。
在这里啊，一个是刚才大河说到，就是拉班哈、啊，拉班最后他说了一句，就是好像是你主人的神耶和华，他提到这一点，然后他非常放心的把女儿交给老仆人哈、啊。再有就是刚才飞鸟提到的这个选信仰的问题哈、啊，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什么呀？牵扯到后边这个利百加他决定马上走，其实等于说。就像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当年利百加身上，我们就是这过程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老仆人他在叙述中，特别是在叙述到有一个点，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个点还至于再从头说吗？就是他的主人亚伯拉罕说到，你必须到我本家本族，他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后边上帝给他的真的就是有人中间传过一个信儿，他当然没重复这个了，但是他重复的就是比土利的女儿，这个点哈非常明显，跟他前面没迈出那一步的时候和他到这儿就那个吻合点呢、那个不是钱能够买来的，也不是人能够操作得了的。所以整个这个老仆人呢，他非常非常智慧的是什么？他不是一般的给神做见证，他也不是一般的在说神迹，他说的是神引领我。所以你看我们上节课提到了，就是他从低头下拜到最后他俯伏下拜，其实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让他之所以能够下拜的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整个经历了的这个见证啊，就让对方家里，你看他在讲的时候，那对方家里比土利和拉班他们，你都能想象出来瞪着眼睛听得有多集中那个注意力。最后听完了以后他们落在哪了？落在就是耶和华。你看比土利和拉班怎么说的？比土利和拉班呢，他们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
哎、没错
没错。
这个我们上节课呢给大家只读到41节，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很自然而然的就往下讨论了。
对。
那我们把下面的经文读一下，
好，
把第42节到第58节。
好。
哪位同学给我们读一下，我们这样讨论起来就
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好
吧、
那 我来读吧。
好、
嗯，
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啊、利百加就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
嗯，感谢主。这样我们讨论起来范围就可以大很多了。
嗯嗯，
这里头我确实也看到刚才小西和飞鸟都提到的，就是利百加的家里人的反应啊。有一点我们提出来过，但是我们也没找着答案，就是为什么比土利总是排名那么靠后，两口子一块出来的时候也是先说他老婆再说他的名，
先说密加，
他和他儿子一块出来的时候还先说拉班再说比土利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带这个问题回来再说。这里头有几个，第一个我就说，老仆人并不是说多么有话术，按说这说媒的人呢、啊，可能中国文化里这说媒的人是最会说话的哈，拉媒宝倩，
对，
但是你看老仆人他作为一个媒人去也没有什么凭借哈，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神迹跟这帮人分享，你们愿不愿意与这个神迹有关呢？你们愿不愿意与耶和华神有关呢？因为对拉班来说，耶和华神对他应该是有影响的，从历史上来说对他们是有影响的，但是从现实上来说他们又不是跟从者，我们知道他们是拜了别神的。但是呢，这个老仆人去了就把以撒是怎么得来的，他自己是被谁引来的，他自己怎么进了这个家，原原本本的一段叙述之后呢，我自己觉得哈是两方面打动了这家的人。一方面就是财力，亚伯拉罕的势力，而且以撒是唯一继承家业的。你现在都回忆起来，当时为什么撒来非要让把以实玛利给撵走啊，就继承这个产业的必须是这个唯一的儿子以撒呀。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个先决的条件。还有就是从信仰上给他们的力量，这个也不能完全的消除，就说哎，只看钱，有可能是看钱，但是从另外一个程度上来讲，嫁给本族本家虽然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择偶的标准，但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说知根知底，而且呢看这家人是特别蒙神看顾的， 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我认为还是蛮重的，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埃及的王还是亚米比勒，一看亚伯拉罕是蒙神如此看顾的，他们都完完全全的顺服了神对亚伯拉罕的保护，然后就给亚伯拉罕非常大的优待。
嗯，
所以说对于拉班和比图利来说，对于这个家来说，他们也受这种影响吧。
嗯，杨光，你在前面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做在说做见证的时候，还包括刚才小西也说到给神做见证这个事情哈，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老仆人的这个信是我们所不能及的，就是老仆人所有的东西都发自于信，他所说的所有的见证都发自于信。
嗯，
他坚信，刚才小西说听见就是欢庆这两个词。
嗯，
你为什么感觉到欢庆的一种气氛？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信，所以你才能从这里面读到欢庆，对吧？但是刚才杨光就是提到一个东西，我们要看一下，注意一下，人家在给别人去讲述他说的，比如说神迹啊等等之类的，对吧？因为我们总是要面对不信神的，不管是家人朋友，我们怎么去跟这些家人朋友去传讲福音呢，对吧？我到目前为止，我从这件事情里面，我只看到老仆人的信带给他的毫不犹豫，他去就直接把事实就扔出来，不管是神迹也好，不管是你们看见在我身上的保守也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更多的去思考，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因为老仆人显而易见成功了，小西说他带来了欢庆的感觉，给当时的比土利和拉班带来了一个你这个事情是耶和华所保守的，
你们可以放心的交给我，
所以他的见证别人接受。
但是这一点呢，我倒是跟你的看法稍微有一点不同，你可能强调的是拉班比土利好像是更从信仰方面来做出的这个决定，来相信老仆人说的话都是对的。但是我倒更倾向于
财力，
这个老仆人带来的这个财力可太丰厚了，
不管如何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佐证，这佐证就是说我说的话不虚，
有钱有势，
我这个主人呢是个有势力的人。
同样呀，但是老仆人不停在说这是因为耶和华神对他主人的保守他所带来的，所以
如果只用财富的话，老仆人应该给他说的是我们有多少个骆驼，
对，
我们家有多少匹马，主人有多少金子。
对对对对，
大和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拉班和比土利身上竟然看到了他们对耶和华的敬畏。
哎，是这意思。
其实在这里面，他们俩对耶和华敬畏不敬畏不是神让我们看的点，神让我们看见仆人怎么样做见证。
仆人不就是为了给他俩做见证？
对呀，
仆人是给自己的神做见证，
也就是给谁说呢？
他给他俩说。
对，
当然他们不能说是外邦人，本家本族。
其实是这样，这个事我也想，不算本家本族。
嗯，
为什么说我说不算本家本族呢？我认为啊，从圣经给我们的正面教育来说，以色列人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你要这么一说，那就是挪亚的闪的儿子都算是本家本族了。
三十八节和前面都在说我要往我父家 我本族那里去。
他只是说在他的近亲里面找这个，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本家本族他可以这样说，但是外邦，你跟我说什么叫外邦人？
他是外邦人，
从血缘来说他们是本家，
因为对，
这毫无疑问，
从血缘来说他们是本家，但是外邦人不是针对血缘说的，
那
外邦人是针对信耶和华的人。
现在说
和不信耶和华的人，
你现在说从耶和华的定义的外邦人开始成立。
对，我为什么说以色列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呢？你就说以实玛利他算不算以色列人？他肯定是不算的呀，
对，
他肯定算外邦人啊。
对，
要不然就没有外邦人了，对吧？所以说他是从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一代一代的这样下来的。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和说比土利和拉班竟然也有了敬畏神的这个因素，多少加点分，我要给您说
啊，
一点用没有
啊，
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神，不是一个就是说你是要在某些地方敬畏他，或者说你只要礼貌性的接受他，你就可以跟他有份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举例法老，外邦的吧，不得救吧，亚比米勒不得救吧。
其实简单的来说，耶和华神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在外邦人中间的这个名声已经让外邦人产生恐惧。
对，不管是你恐惧也好还是你敬畏也好，大家如果知道历史的话，就是罗马城被这个蛮族攻陷，他们要把罗马城屠城的时候，当时罗马城里的天主教的神父两位主教都去劝说那个蛮族的头， 他们就是真的对这个耶和华神所保佑的教会所看顾的这个城市，他们就没有敢进行完全的屠城。我们的神是不需要他们来就是说大家互相给面子的，而是说他是这个天地之间唯一的神，别人对他产生敬畏都是应当应分的事情啊。那当然还有人不敬畏，践踏他，抵挡他，诋毁他，那这些事情我相信都有他们各自的要将要受到的报应在他们的生命中啊。
飞鸟刚才他把老仆人在比土利和拉班前边做的见证给引申成对现在他传福音的一个启示。
对，
其实老仆人之所以能说服拉班和比土利，第一是拉班和比土利在信仰方面在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可以点赞的啊，
有点松动。
第二个呢就是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一物质的证据。那么刚才呢飞鸟他提到的就是他在给世人做见证的时候他是不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他拿不出一个很像老仆人那样的响当当的一个证据在人面前来为上帝做见证，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只是看到了一个成功的荣耀了神的一个例子。
刚才您在问他刚才我也在问他老仆人在给谁说，他说在给神做见证，没错。
对，
我是说冲着谁？他说冲他们俩啊，比土利和拉班。不是的，说灵异解经的时候是怎么讲述这个故事的？是说老仆人相当于是圣灵，以撒相当于是圣子，亚伯拉罕相当于天父。
对，
那么利百加相当于
谁？利百相当于教会。
没错，教会里的人才是福音的对象。老仆人说的这些话只给一个人听。至于拉班这些人，比土利这些人都不是决定这个事的主要因素。我等会儿要再说他们在世俗中起的作用。但是在属灵里这一席话
只说给利百加
听。都是在说给利百加听。
对。
而利百加是回应了这个福音的。利百加说我去。
其实最后真正的见证的成功而是利百加说的我去，而不是他俩说耶和华安排。
是的。
对对，你说
利百加只要愿意去这件事就成。当然从仆人的角度来说一定得让他的父兄都同意，让他的母亲都放心，
对，
让这个孩子带着祝福走。利百加之后是成了神的这个计划的传承的重要的工具，他生了以色列。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看上去是在给他哥给他爸说，实际上就是在给他说。
对，
利百加那两个字我去我觉得不是从钱来的。
对，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其实我们碰到的失败的例子远远多于成功的例子。
我同意，
神拣选的那个其实早已经成就了，在圣灵里面的人你能看见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没办法阻挡的。
这个事儿呢在下节课我们就要深挖了。咱们这个饭桌查经班的这次查经啊，我们四个一起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查起，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往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的人物。
对，
比如说该隐，比如说亚比米勒，比如说很多以前我们都该注意没注意的人。
对，
这次我们又注意到一个人，老仆人。我们要在老仆人的身上多下点
深挖。
对，你俩刚才说的做见证的这个事情，尤其小西最后说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就是你俩突然扔出来了特别扎心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下节课呢就围绕老仆人看看是什么扎了飞鸟的心。既然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就不妨在这儿放慢脚步，好吧，大家再见。
再
见。
再见。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圣火烧尽邪恶。